所以我就觉得很重要的这个行动上面进行的效果，到时候讲到这个阻力最小之路的四个基本原则之后，还有一个可以用的地方等一下再讲。那上一堂课我在讲到一些假理真理对决的时候，对这种矛盾冲突的结构来讲的话，我上堂讲自己的例子，讲到存在危机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一类的冲突矛盾还是有很多发作的相度。那阻力最小之路的作者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是举了四五个相度吧，就是什么身体的、社会的、道德的、存在的。那我姑且就拿他举的例子随便讲一讲哦，让同学能够有一个自我检查的机会，看一看我们有没有不小心犯到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跟这个存在危机非常靠近的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道德危机。像我们这种存在危机的人，有意无意会陷入一种恐慌之中，就是觉得我如果不做一点什么善事，就不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对对，好像基本上我的存在这件事情就是不合乎道理的。那这种时候，其实如果你把这种感觉拿去跟家里面养的小狗小猫比，就会觉得自己有点可笑。因为家里面小狗小猫从来也没有做什么善事，就这样活着，存在就活着，存在就存在了吗？没有什么理由对不对？可是身为一个人呢，有时候就会想不开，就好像我不做一些什么，我就不值得存在了。就是那种罪恶感的折磨，那种对自我存在有一种羞愧的感觉，那种羞耻心的作祟。那这里说的道德危机呢，其实和存在危机是非常像的，只是他的头脑里面建立的是比较另外一种的发作法。我觉得我的人生里在社会上遇到的人哦，有道德危机的人没有占到大多数，可是呢，有道德危机的问题的人呢，通常会让我觉得他的问题非常难以解决。也就是说，道德危机的人往往会把自己逼得太近。当一个人受到罪恶感的支配，就是说当他对他的自我感觉有所不良好的时候，你知道人常常会有一个我应该是怎么样那种理想的自我形象，理想的我。那有的人那种理想的我是一个要长得很漂亮，身材又很好，那他如果没有长得很漂亮身材很好，他就会很难过，对不对？那道德危机的理想的我比较是在人格层面多一点，除了我应该很有钱才对，我应该有很好的身材才对，他希望自己是一个聪明的人。所以当他做一件事情显得他不够聪明的时候，他就会自责，觉得我怎么这样子，觉得很扼腕的那种不快乐很明显。但相对来讲，我这种存在危机很严重的人反而道德危机相对健康一点，我很多地方都非常笨，然后笨了我就哈哈 哈这样子。就像工藤静香是日本有名的忘词天后，就是在演唱会的时候唱到哪里激情的地方突然忘词，然后就哈哈哈，就是唱那种非常悲苦的种歌的时候就会忘记，然后在台上傻笑，就是完全没有自责的感觉。我会觉得我在很多时候不小心做错一件什么事情，显得自己笨的时候，我都很像工藤静香，就这样笑笑就过去了。可是呢，这种希望自己一定要做到什么聪明啊、宽容啊、或者谦虚、勇敢啊、或者忠诚、温和、有礼貌、很热心助人，就是做他内心给自己设定的完美的戒律或者教条，那种人他几乎没有办法原谅自己。那么我觉得我的人生里面有过一个朋友，我觉得他是道德危机很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说他应该在蛮多年前，我其实就已经看到让我感觉说怎么这样的状况。就是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出去在哪里去，然后他骑机车刚好转错一个逆向行驶的车道，然后就被警察拦下来罚了一点小钱。那其实这种事情我觉得一时没太看清楚就算了吗？对不对？这不是什么很大不了的事情。可那个朋友呢，他就会非常的好像当场对自己的那种不满意的程度强烈到我感觉他好像想要当场鞭打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我实在太烂了，怎么会转错弯，怎么会没有看清楚，就是那种自责的念头，等于说他这个人是完全被罪恶感支配的。那我这个朋友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再联络了，有一次前一阵子因为某些事情，因为这件事已经隔了很多年了，然后有一个什么事情 不小心踩到他的部落格，就是说等于我点到他的部落格，看到哦是这个朋友的部落格这样子。然后你知道人在部落格上面有时候会跟陌生人讲一些话，对不对？那我在看他的部落格的时候，我觉得事隔一些年我在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内心有一点发毛，就是说他在应对进退上面哦，终于达到他心目中的完美境界了，就是他在部落格上面跟人家讲话或者怎么样，都是一副青葱为怀道德完美的那种，很伟大的人的一举一动就是非常非常的完满，又聪明又不温不火，他的那个假面具已经打造到很精美了。我说假面具是因为我知道内容内涵上面到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然后我看他觉得毛毛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的假面具已经精美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他内在所有的问题你碰也不能碰，他内在整个坏掉了你也没办法。